Question Lab 的听众小伙伴们，新年快乐！在2025年，我们还是会请到在自我认知和领导力方向上走了很远的嘉宾，给大家带去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和陪伴。同时，我们也会探索一些新的模式。我们今年的第一期节目，我想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来开启这一年。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不会采访嘉宾，我会以我单口的方式来讲述我的所思所想。我会分享去年2024年读到三本推荐给所有小伙伴的书，分别是《被讨厌的勇气》《Give and Take》和《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还有三本推荐给更加进阶的小伙伴，分别是《随机漫步的傻瓜》《Dare to Lead》和《破圈》。在介绍这六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不会着重讲这些书的结构和内容，我会着重这本书对于我的影响和改变我的地方。有太多东西是我需要很久很久才能达到的境界，不过即使是这样，我已经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了在 Apple Podcast、Spotify、小宇宙或其他播客平台上订阅我们，同时别忘了留下评论，你是否喜欢这种新的方式呢？我们非常乐意听到你的反馈，而且每条评论我们都会仔细阅读，这是支持我们播客最好的方式。本期节目感谢 ThinkMind 的支持，一款帮助你提升自我觉察的领导力 AI 教练平台。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学了很多领导力干货，看了书、视频，甚至找了教练，但在关键时刻，尤其是遇到那些令人头疼的对话时，却怎么都用不上？或者你是不是总是有控制不住情绪，习惯性的点头说好，然后被逼着匆匆忙忙做决定，事后还后悔？别担心， ThinkMind 就是为你而来，它用先进的 AI 技术帮你察觉这些认知惯性，让你可以冷静自信的做决策去沟通。如果你也想帮助 ThinkMind 定义这样的教练平台， Show Note 里边有测试链接，可以看看产品原型和给到团队反馈。就像早期的特斯拉车主拥有终身免费的充电服务，在完成反馈之后，你也可以成为 ThinkMind 的早期支持者。同时在 ThinkMind 也可以遇见其他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快来加入吧。如果是在 YouTube 观看这期节目的小伙伴，也可以扫码解锁测试链接，期待你们的反馈。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书《被讨厌的勇气》，来自岸见一郎。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重读这本书了，不过依旧是推荐给所有的小伙伴。人一切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是这本书的核心。该书采用了对话体的方式，描写了一名被诸多烦恼缠身，眼里矛盾与混沌，根本无幸福可言的青年，在听到了一名哲人主张世界无比单纯，人人都能幸福后，便来与其争论。青年逐渐在一页一页与哲人的辩论当中，懂得了阿德烈哲学思想，世界也很简单，人生也一样。不过对于我自己来说，有两点我自己感触颇深。第一点是对于情绪作为工具的警觉性。情绪是人用的工具，去影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举个例子，一个生气的妈妈是先有了让小孩听自己话的目的，才产生用愤怒这个情绪去达到被听见的目的。当老师打电话过来的时候，生气的妈妈马上可以平静下来，先去接电话。这就是情绪是工具一个很好的例证。既然情绪是工具的话，那么就需要开始注意自己最擅长和最不擅长的工具是什么，是愤怒，是快乐，是恐惧，还是什么其他的？是否有时候用愤怒去表达恐惧呢？第二点是对自己的人生负全责，这话听上去多简单啊，但真的很难很难做到。一个来自父母童年创伤的人，是否有责任对你身边最重要的人不带去创伤呢？创伤是不可逆的，作为家庭当中的小孩，你无法控制。但是从你自己的人生角度，你愿意让这创伤给你造成多久多大的影响呢？选择不让创伤去控制自己的人生，而反过来去控制创伤对你人生的影响，那么就是对自己负责的开始。虽然前面说到了人一切的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我还是想加一句，人一切的幸福也都来自人际关系。接下去我们聊聊 Give and Take， 来自 Adam Grant， 我也推荐过给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在社会成就的排序当中，最有成就的人是 Giver， 给予者，其次是 Taker， 索取者，和 Matcher， 互利者。但是有意思的是，成就最低的那一批人也是给予者，所以成就最高的给予者和成就最低的给予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最重要的区别是，最成功的给予者会在自己想成长的方向上不断的通过帮助别人的方式种下种子，而不是像索取者那样不断的摘别人的水果，也不是像成就最低的那批给予者一样一味的付出。
对于我最大的影响是，我注意到了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去理解给予者在各个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相比于索取者，给予者能够更加能够避免过度投资，因为给予者能够站在团队的角度去做正确的决定 making right decision， 而不是自己是对的 being right。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giver 更加思想开放，根据新的信息来改变自己的位置，这也是成功的关键。其次，弱关系对于给予者更加友好，这也是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之一。给予者拥有团队逆出效应，也就是说给予者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团队当中其他人成功，而给予者本身有更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大家愿意跟给予者合作，让给予者更加容易得到弱关系的帮助。而弱关系的帮助往往是多元的，不期而遇的，这个会让给予者有更大的运气的机会。但是抓得住机会是个人实力锁定。接下去我想聊一聊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来自史蒂芬·科维，简称高七。高七的确是一本被名字耽误的书，还是在我在不同行业领袖的交流过程当中，在不同的场景当中，他们分别提到这本书，才让我拿起了这本书。刚打开我就知道是一本宝藏书。这本书作为人际关系的操作系统和领导力的基本准则，自1989年出版以来依旧非常新颖，非常本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七个习惯是有顺序的，而史蒂芬·科维意识到之后把整本书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这七个习惯按照顺序分别是：积极主动，以终为始，钥匙第一，双赢思维，知彼知己，综合统效，不断更新。我就挑三个对我影响最深的聊一聊。以终为始，这是对于我影响最深的一个准则。你的墓碑上希望写下什么呢？这个非常远，但是有可能发生在明天的事情，让我不得不思考我现今线下做的事情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想这个问题其实让我每天都非常的平静，让我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同时在项目上，这也是有非常实用的方法，后面我们会一一介绍，是亚马逊的六指备忘录。第二个我需要经常提醒自己的准则，要事第一。我自己花了不少时间去排 priority 优先级，但是依旧有很多地方我无法专注在我最重要的事情上。我发现我自己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抓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放，而忽略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两个事情并不是一件事情。更严重的是，有时候我会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来逃避最重要的事情。曾经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了现在，用战术上的勤奋代替战略上的懒惰。真的是这样，即使自己技术实力非常强的情况下，我也非常推荐一个 CEO 需要找一个 CTO 来帮他做技术方面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是知彼知己这个准则，这个顺序非常重要，先需要知彼了解别人，然后才是知己了解自己。前者需要好奇心和同理心，后者需要勇气。我们分别来聊一聊如何知彼和知己。这本书当中有个很好的比喻，我们生活在各自的地图，而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真实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于这个世界的角度，而对于这个世界的角度就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地图。我们感觉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但是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构建出的地图里边。每个人的地图地标都不一样，坡度也不一样，当然南墙也不一样。所以知彼就是要了解对方的地图。但怎么做到了解对方的地图呢？一个说烂的东西但是做好的人少之又少，那就是 proactive listening， 主动倾听。我们用3年的时间学会了讲话，但我们需要用80年的时间学会闭嘴。所以学不好主动倾听的原因有几点。第一点是主动倾听需要同时具备好奇心和同理心，这两个分别是对于智商和情商的双重考验。第二个原因是人的本质上是想被了解，而不是了解别人，所以选择了表达显然是更直接的选择。而现实情况往往是你让别人感觉到被听见是别人听进去的基础。 听上去了解自己的地图是一个天然的事情，而事实并非如此。自己的地图由自己过去的经历造成，其中包括太多别人告诉你前面是南墙的地方，在你没有采集过地图的地方有了太多你认为有南墙的地方，然后变成了你地图上画着但是不存在的南墙。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是南墙的问题呢，还是坡度的问题？这就是要了解自己的地图需要勇气的地方。对于领导力来说，知彼知己就是要主动去了解别人的地图，然后在别人的地图上画上到达目的地的线路图。这是我听过对领导力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如果不去好奇别人的地图长什么样子，你怎么带着团队和你一起走呢？如果你连自己的地图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呢？
之前在旅游，现在回到了家里，那我就和大家聊一聊接下去的三本书。这三本书是我推荐给更加进阶的小伙伴的。进阶无所谓高级和低级，更多是下面这三本书有各自的优势，不像前面的三本具有非常高的普适性。同时的话，下面三本书也需要更多时间去吸收和消化。我们先来聊一聊《随机漫步的傻瓜》这本书。这本书来自塔勒布。我们先来聊一聊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这个人吧。大家记住他更多是因为在911之前大量买入行权价格很低、看似毫无价值的认沽权证 Put Warranty，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做空美国股市，直到恐怖分子劫机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楼，由此获利颇丰，一举成名。再次在美国08年次贷危机之前，他又先知先觉的重仓做空，从中获利。他获得沃伦商学院 MBA 学士和巴黎第九大学博士学位，是当前最令人敬畏的风险管理理论学者，同时他也是《黑天鹅》这本书的作者。汇成一总的问题，那就是 How to calculate the risk， 如何计算风险。如果屏幕前有无数的猴子在码字，其中一个猴子写出了三体，你有多大概率还会再次押注这只猴子未来也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呢？这本书让我们对于随机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自己的理解是从下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于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理解。演绎法和归纳法是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两种方法之二。对于我最大的影响，那就是演绎法是更适合理解事物本质的方法，而不是归纳法。当你发现999只天鹅都是白色的时候，你如何去猜测下一只天鹅是不是白色呢？如果是归纳法，就可以得出下一只天鹅一定是白色的结论，而演绎法需要更加本质的去思考，需要去深究产生白天鹅的原因是什么，和这个原因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归纳法可以成立的前提是未来情况和过去的情况类似，但是大家都知道过去不一定和未来所有情况都类似。如果大家读过《三体》的话，里面对于火鸡和农场主的故事也应该印象深刻。火鸡在过去200天当中每天都会6点得到食物，从而得出了上帝总会在6点眷顾着我们火鸡族的结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归纳法的结论。但是火鸡怎么也没有想到明天就是感恩节了。然后我从第二个方面我了解这本书的理解这本书也是从一个很有意思的常识，但是非常反直觉，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书中讲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挣钱最多的交易员往往是最差的交易员。我把这个称作为横截面问题 （cross section problem）。在市场上任何一个时间点，获利最多的交易员可以是最适合上一个循环的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挣钱最多的交易员往往是最差的交易员。这个怎么理解呢？这个在模型的训练或者统计学上叫做 overfit， 过拧合。这个在统计学上非常好理解，但是在生活当中，过去成功的经验往往被肆意放大，认为可以在未来任何一个情况都有，为何任何情况都可以成功，无论是学业、求职、创业还是投资，都是如此。接下去我们来聊聊 Brené Brown 的 Dare to Lead， 无所畏惧。Brené Brown 的 TED 演讲《脆弱的力量》是全球点击率前5的 TED 演讲，他是休斯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员的研究教授，致力于研究人们的脆弱、勇气、价值感以及自卑感。这本书也是一个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推荐的，让我拿起了这本书。从这本书的标题上看，是关于勇气和领导力的书，但是读完不如说这是一本关于如何共情的书。Brené Brown 是把什么是共情的这件事情讲得最清楚的人。举一个职场中的例子，大家更能感同身受。
比如你向你的朋友分享说，昨天我总算交了报告，我原本对那份报告非常满意，但主管收到报告后打电话告诉我去了最后两页，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我忘记把最后两页放进去了。我们先从反例看看哪些会起反效果，你的朋友做哪些事情会导致错失共情呢？错失共情原因一，巨大的失落或者责备。比如你的朋友你对你的朋友袒露心声，我的绩效评价不如人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丢人，还是我现在可能还是有些难受，实在无法相信我上个季度得分这么低。朋友听完后的反应是，你到底怎么了？此话一出，你瞬间从一个期待感情安慰的位置掉到一个对你失望的人进行自我辩解的位置。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怎么了，而是感受如何。错失共情的原因二，抢风头。你的朋友把人际关系的连接和抢风头混淆了，你这件事情根本不算什么。我来讲讲我1994年第四季度的绩效评价，巴拉巴拉巴拉，这会让你失去了分享的机会，而被迫成为一个倾听者，或者去争抢分享的机会。我想分享的是，上面提到了共情的原因，每一个我都自己犯过，也看过别人犯过，这就是我喜欢Brené 的原因。他会把原因讲清楚，并不是停留在我的朋友那些反应让我不舒服的程度。那我们该如何做呢？我经常举了一个比喻，是营救艇，就是你朋友和小艇你自己的比喻。当情绪的一方的小船在情绪的漩涡当中的时候，首先营救艇需要能够定位到被救小船是在哪一种情绪漩涡，然后营救艇先有足够的同理心，能够感受到漩涡的吸引力，这就是共情的同时，还有需要不被拉进去的定力，就是不能跟着一起哭，然后不加评判的丢一个营救绳过去，然后就是等待，耐心的等待，等待你准备好从情绪漩涡里出来的时候的时机。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自己会抓住朋友递来的绳子，朋友才能一点一点拉你出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抓住绳子的力气。上面说的巨大的失落或者责备和抢风头之所以行不通的原因，都是因为会影响自己走出来的力气。虽然上面举的例子是你分享给你朋友的例子，但是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下本书，也是这期节目的最后一本书，顾颉老师的破圈。顾颉老师是在真格基金徐小平和王强的支持下创办了真格学院，担任真格学院的院长。真格学院原名为失败研究院，顾颉老师也是获得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MBA GSB 的学生。推荐这本书真的并不是因为郑庆文在读，不过这本书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维框架，来如何突破自己的认知，分别是情绪体、惯性情绪模式、记忆体、惯性经验模式和认知体、惯性假设模式。我们下面一个一个来讲。我们先讲一讲情绪体、惯性情绪模式。这里再次提到了情绪认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句让我非常感同身受的话，那就是在你做决定的时候，理智是把所有选项列出来，而感性是给所有选项加上权重。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作为一个 hyper rational 极度理性的 ENFP， 我一直在极度理性和极度感性之间横跳。请注意的是，我的极度理性略微有点严重，这和我多年的工程师培训和工作经验相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不得不一会儿压抑自己的极度理性，特别是处理对人的关系的时候，一会儿压抑我的极度感性，在处理对事的事情的时候。而上面这句话讲清楚了理性和感性分别在做决定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而让我不再有意的去压抑一个角色，而是更加知道了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角色的优势。接下去我们聊一聊记忆体、惯性经验模式。先分享书中一个例子来讲一讲内耗这件事情，看看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一个在某大厂非常有成就的高层，一直困在之前创业失败中走不出来，从而限制了他在这个职位上更大的发展。这本书当中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你把现在的自己锚定在一个小时候受到备受责备的时候，或是创业失败的那个时候，却没有看到现在自己的进步和不同。你说你希望别人不要因为过去的成绩而评判你，你是否在用过去的失败来框定你自己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例子引出了一个很好的角色，那就是过去的自己。在处理记忆体的限制的时候，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和解。过去的自己的确受伤过、难受过，所以绝对不可以否认过去经验带来的影响。 所以共情是和解的前提条件，跟过去的自己相处，直接面对过去的自己才能慢慢走出来。比如你是上面那个创业失败的你，面对创业失败的痛苦，你第一步就是不要回避这个痛苦。我在上面 Dare to Lead 无所畏惧讲到过营救艇和小船的例子，这时候营救艇是你现在的你自己，小船就是过去的你自己。前面说到在这个营救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让过去的自己抓住绳子。我这里提供一个往往被大家忽略的事实，现在的你已经成为那个走出困难的你了，而不是面对失败伤心欲绝的你。这里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和解和共处之后该怎么办。大家可能听过太多放过自己的安慰，我说的这一点就不一样了。我这里 echo 一下前面在被讨厌的勇气当中讨论的一个点，关于如何对自己负全责。我这里想提到一个点是，责备过去的自己是一种大脑低能耗的表现，因为这样可以不用改变现在的自己，是因为有了不想改变这个目的，才去过去的经验当中提取了理由来佐证自己不想改变这个目的的。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认知体惯性假设模式。在惯性假设模式当中，主要讲的是对于主动或被动贴上人设标签，一个一个对照自我价值并且找到自我价值的过程。我在这里想着重分享一下厘清自我价值的四个阶段，让我受益匪浅。在第一个阶段，自我价值来源于外界的认可和肯定。你在简历上和 LinkedIn 当中写的内容大部分就是这一块，无论是工作头衔、名校毕业等等。在第二个阶段，自我价值感主要 来自于自身的条件、聪明才智和内化的能力。你在工作当中给予你的贡献得到了提升和物质奖励，在生活当中得到伴侣的认可和感恩，更多的是在这个阶段，这个也非常好理解。第三个阶段，自我价值感的来源较难获得，这个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是一个人在抛弃外在肯定、自身条件、内在能力和聪明才智之后，依然有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在这个阶段，你就要开始对于自己的自我价值有着比较清晰的认知，比如说自己知道自己的原价值是什么，知道哪些行为会塑造和伤害自我价值。虽然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是根据不同场景或者人际关系，的确有优势和劣势的分别。拿我自己举例，我的原价值观是愿力和独立，这个价值观不受外在的肯定、自身条件、内在能力和聪明才智的影响。我比较推荐 Brené Brown 的价值观列表，大家可以移步评论区。我想着以后找一期节目单独聊一聊我原价值观的探索过程，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对愿力和独立的定义。什么是愿力呢？愿力是一个人原生的动力，在即使没有外部刺激，比如说奖惩或者名利的情况下，也愿意自驱的去完成一个愿景。我关于独立的定义，先说一说独立不是什么。所谓的独立不是脱离世界和人际关系的独立，独立是在世界和人际关系当中有意识的选择如何被左右的独立。我认为脱离世界和人际关系不能证明一个人是否独立，但什么叫做有意识的选择如何被左右的独立呢？首先是得认知事物是如何影响其他事物和人际关系，然后知道这个关系之后，自我决定如何被其影响。我对于独立的认知包括对于事物的事物认知的独立、亲密关系中的独立和自我认知的独立。我们可以找一期节目分别来讲这个。好，在我想在最后一个第四个阶段，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是我存在，所以我值得。换句话说，你相信你自己存在就够了，你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无需任何证明。证明存在的确比较难，不过我们可以反向去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倒推自我价值。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儿子或者女儿对于父母的价值是否需要父母去证明呢？这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同样的，除了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外，在自我认知的过程当中，自己本身也存在也是独一无二的，无需证明。所以我为什么说认知体惯性假设模式是一个对于自己人设撕去和再又贴上的过程呢？在第一阶段给自己争取到的外部认可的标签，在第二阶段需要被撕掉，在第二阶段给自己贴上内在能力的标签，会在第三阶段自我价值观认知的过程当中被撕掉，第三阶段自我认知的标签也会在第四阶段无需证明前被撕掉，每一次撕掉都是一点点的重塑。 感谢小伙伴们听到这里。所以读了这么多书，除了精神层面上的自我认知，那到底有啥用呢？我们下一期来聊一聊实战，也是一个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人类使用手册。我会以我自己的使用手册为出发点，也结合现在团队当中的使用手册，来看一看自我认知如何促进更好的集体决策和团队合作。如果大家期待，请点赞、收藏、关注。我们下期再见。